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斑鸠弟兄。
大家好，我是茂哥。茂哥是感冒的鸽子啊，不是冒牌的鸽子。嗯，我这一听不像了。
最近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事件。
什么事情呢？
就是一位巨星陨落呀。
像俄罗斯那个陨石掉下来。
这一位星呢，是一位政治之星啊。
从哪掉下来的？
应该算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
天上掉下来啊。
因为这一位政治之星呢，他是一位彩虹之国的总统。
彩虹之国？
对呀。
彩虹之国是哪个国家？
就是非洲的南非呀。
哦，南非啊，出黄金挺多，据说是啊。
对，南非就是他这个国名就是号称是彩虹之国嘛。
嗯。
这位南非总统全名叫纳尔逊·曼德拉。
啊，曼德拉。
应该说他是一位在全世界广泛受到尊敬的一位政治家了。
啊。
刚刚过去的这个官方追悼会啊，就是12月9号。昨天是15号吧？
对，昨天十五号。
昨天是他的这个国葬结束日，他一共是举行了10天的国葬嘛。
哇，这么长时间。
昨天是他正式下葬在他的这个家乡。
他这个跟其他的政治人物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是一种所谓的这个叫哀荣吧。
哀荣。
叫哀荣啊。
喜丧。
对对。表现出这个国民对他的尊重啊。九号举行的这个官方追悼会超过了上百位的外国政要出席。
官方。
对对对，美国就去了4个总统嘛。
4个总统
啊，
那意思就活着的基本都去了
啊，活着的现任的还有这个前任的。英国去了4个首相嘛。
英国去4个首相啊，就是太隆重了。
就是而且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在这个追悼会期间呢，就美国总统跟那个他的敌对国古巴的总统两个人都见面了。从照片上看。
卡斯特罗是吧？
对，叫劳尔卡斯特罗。
劳尔卡斯特罗。联合国秘书长有没有去啊？
去了。潘基文在追悼会上代表联合国致辞。
那这个教宗那边有没有去的？不知道啊。
教宗那边这上没有介绍。但是呢，他的这个追悼会的仪式呢，还是一个以这个教会的仪式为主。
我是记得有个叫什么什么图大主教，不是胡图大主教，是吧？就是
图图图图。
对
对对，
不，图图
不
糊涂啊，
不糊涂啊。
这大主教是不是跟教宗那边有关系，还是国家的主教，是怎么着？
他是应该他跟天主教还不是一个体系。
这个
图图他是圣公会
啊，圣公会，对对对对，
圣公会
大主教，英国殖民地啊，在英国殖民地，
对呀、对呀、
据说他是对曼德拉影响很大的一个，
对，是曼德拉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嘛，挚友啊，
这个不简单啊，那 20世纪到21世纪在现在的话，还没有这么一个领导人能超过他这个啊，
就是啊，不光是领导人呢、啊，教皇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呀。
盛况空前。
我们中国也派出了这个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参与。
李元朝
也在这个追悼会上发表了致辞嘛。
对，我看了新闻说是特使，习近平特使了。
对他代表国家主席。
我说李元朝应该在李唐朝，姓李应该是唐朝。
潘基文秘书长他在追悼会上就代表联合国致辞，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对，他说今天我们哀悼一个伟大生命的消逝。
伟大生命。
同时呢也庆祝他卓越不凡的一生啊。所以说这个葬礼上面的气氛呢并不是很沉重，看见大家的这个表情上面好像也不是那样就是非常悲痛的样子。好像就是像咱们中国人说的喜丧那样。享年95岁也算是高寿了吧。那再一个呢就是说对他的一生的成就啊也做出一番评价。那么潘基文说南非失去了一位英雄，一位国父啊。而世界呢就失去了一位深受爱戴的朋友和导师。并且他把曼德拉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领袖之一啊。并且
排行榜排第一吧。
对，也是以身作则最伟大的老师之一。
大力弟兄，你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他这个一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伟大的一生是吗？
那么他在总结他的一生的贡献里面呢，他用了这样几个用词啊。那一呢，他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么再一个就是愿意为和平、自由、民主和正义奉献一切。同时呢他为我们展现了宽恕和将人与人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以及和平的真正内涵。也因此为全人类留下了共同的一个宝贵的礼物。这里的他的几个措辞我觉得的就是他比较有针对性啊。而且挺有意义的，就是说他说他体现了和平的真正内涵。
和平的
这个挺有深意啊，那和平的真正内涵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就来看看他的这个一生的这个主要成就吧。那么曼德拉呢，他是一个著名的反种族隔离斗士。因为过去的时候这个南非它是少数白人占统治地位。它对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呢它是一个种族隔离的政策。就是一种种族歧视吧。那么曼德拉呢就是从年轻时代呢他就投入到这个反种族隔离的事业当中。因为这个事情呢他被判在牢狱当中呢待了27年的时光。
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参加这个组织还来努力啊？
对，当时他也曾经武装奋斗。
他受洗很早哎。
他年轻的时候呢，应该说他是一位卫斯理宗的，就是叫卫理公会的会友，而且是从教会学校在教会里面读书啊。
然后又选择了暴力了，年轻的时候。
一开始是和平的，但是呢，看来这个和平的努力呢，没有多大的成效，那么他就要寻求这种暴力解放啊。一段时间之内呢，他还研究过毛泽东的这种游击战术啊。
要学毛泽东。这是什么？年轻时候受洗开始武力，是不是孙中山想跟毛泽东学？
但是这个长期的监狱生活呢，虽然是给他的身心也带来一些伤害，不过他最终他还是选择了非暴力。
非暴力。
那么在监狱的生活当中呢，他一直是就是说主张这个非暴力和平，就是说不合作，这种运动，来迫使当局呢改变这种政策。
他怎么年轻的时候啊，什么小刘话说好勇斗狠，年老了怎么改变了？这是老了这个斗志不昂扬了，是什么原因改变他了？
这个应该是就是还是他年轻时候的信仰起作用了。
啊，
那么他的这个就是说对他的着重的介绍呢，就是在他走出监狱的时候，他就决定不让心中的怒火来控制他。虽然他得到了一些非人的待遇嘛，但是他不去寻求报复。他有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们已经囚禁了我27年，如果我继续恨他们，我就仍在囚禁当中。
这句话好，这句话跟圣经很像了，
是的。是出狱之后呢，他就开始带领着他们有一个组织叫非国大嘛。
非国大
非国大要饶恕过去种族带来的伤害。他就呼吁黑人呢，就把长矛扔进大海。年轻时候他参与的那个武装斗争的那个组织啊，就叫长矛啊，非洲之矛好像是。
非洲之矛。
他呼吁人们就克制复仇的欲望。
嗯。
那么到了94年呢，非国大就在南非的大选中获胜了。
嗯。
当选为南非第一任总统。
嗯。
嗯。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在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呢，他邀请了他曾经看守过他的就是狱警来出席典礼。
那他们三个还不倒霉了。
对啊，他这三个狱警他是可以说惶惶不可终日啊，他接到这个邀请函，他就回想起他们对曼德拉的种种虐待啊，没想到呢，这个曼德拉对他们非常客气。他对他们说呢，说我能够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我很感荣幸啊。他说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当年陪伴我在罗本岛度过艰难岁月的三位狱警也来到了现场。罗本岛就是他在服刑的时候那个监狱啊。随即呢，他与这三个人一一的拥抱啊，他对他们说我年轻的时候性子急，脾气暴。在狱中啊，正是在他们三位的帮助之下，我才逐渐学会了控制情绪。这番话一出来呢，让三位这个狱警呢，就是非常的震惊啊。同时又觉得非常的愧疚。那这个不是作秀啊。因为他这个新政权成立以后呢，曼德拉的做法呢，的确是他向和平过渡这一个方面呢，做了很大的努力。一方面他没有政治的报复手段，而是向那个过去压迫黑人的那些白人群体啊，他表达饶恕的信息。
饶恕。
但是这个饶恕是非常难的呀，这几十年的种族隔离政策呢，带来了非常多的血泪史啊。那么曼德拉呢，就是为了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就组织了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就任命图图主教为委员会的主席。那么那个，所以说图图主教在这个和平运动当中，他也是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吧。因为他的身份，他是一个宗教人士嘛。一方面是跟这个宽容饶恕是非常一致的。那么再一个呢，他的有很高的社会威望和国际的声誉。看来曼德拉呢也是他费了很多的心思的。那这个委员会呢，他是首先是要了解真相，就是把那个种族隔离政策所发生的这些不平等的事情要把它揭露出来。还一个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呢，虽然是要和解，但是我们要找出他的错误在哪里。那找出错误的目的呢，不是为了寻求报复，而是为了寻求和解。就是如果你在这一个体制之内，你犯了错误，迫害了别人，但是呢，说你觉悟了，你发生忏悔了，这样就可以对你实行大赦，就是不再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了。这样来寻求和解，就是说一方面呢，他不掩盖事实，另一方面呢，他就是追求和解，让来全民来疗伤啊。这是一个非常漫长也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确实处理得不错。
这应该是他这一生当中最突出的贡献了吧。
又像华盛顿，又像林肯，又像马丁路德金呢。
所以说这个国际足联就把2010年的世界杯主办权就给了南非。他说不是因为南非的条件好，而是受曼德拉的影响。更一个这个让我们就尊敬的地方，就是他对自己从来不抬高自我啊，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说我从来不是圣人呐、而是一名不断努力的罪人。
啊，不断努力的罪人。
啊，
最近那个朝鲜，
嗯，
就处决一个二号人物张承泽。
啊，对呀，啊，对，
张承互相之间有矛盾。
嗯嗯，
手下不留情，
就是自己的姑父，啊，那是金正恩的姑父嘛。嗯，
那那个白人不简单呀，啊，那这真是让他和平的当总统，
嗯，
那谁干呀，啊？
所以说这个当年他跟这个德克勒克嘛，就是白人的最后一届总统，
嗯，
那么两个人同时获得诺贝尔奖嘛，诺贝尔和平奖。嗯，
嗯，
他们得这个和平奖是明智时规啊。
对对对。
嗯，因为有的和平奖它政治性很强啊，
嗯，
这个确实就大众都服气，大家。
什么时候中国也出这么一个人物啊？
出这一个人物不见得就有效啊。
至少让这个中国举办一届世界杯啊，要不然他什么时候都举办。
其实曼德拉的成就，包括马丁路德金的成就，啊，
嗯，
应该说他有他的社会背景，他所面对的这些迫害者、压迫者，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恶魔呀。
嗯嗯。
他们也是一些就是说一些有良知的人啊，甚至是一些有很多基督徒啊，只不过他们是就是好像像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一样，被一种什么样的情绪给压制了。一方面是曼德拉他们的这个宽容，一方面也是这些白人他们的觉醒，啊，或者说他们的忏悔也带来了和平。
两方面都有一些信仰的根基，
对对对，
啊，
是的是的，要不然是在单凭曼德拉这样的情况的话，恐怕也很难能够成就这么大的一番事业，也是比较难的。
有一首歌，我想的叫什么《光辉岁月》，就写曼德拉的，好像是。
对对对，黄家驹嘛，嗯，香港的，
对对，
哎，那个摇滚歌星啊，嗯。
那以前我还经常。还喜欢那个调嘞，还喜欢
哦，
我们班一个同学唱的，一个广东的同学唱，特别特别喜欢唱，
嗯，
啊，后来才知道是给曼德拉写的，种族隔离这方面的贡献啊。
对对对，他不光是在政治上有成就啊，他在演艺界和这个体育界都非常的有人望。
那是，这个故事足够拍好多电影
啊，是是是。
哎呀，我在想那个种族这是怎么造成的？怎么就白人黑人？歧视黑人，据说是不是根据那个《创世纪》第五章那个挪亚咒诅，
哦，
什么迦南咒诅含的后代，是不是那个地方解经解错了？
哦，这个圣经如果是错解的话，真是引起很多的悲剧啊！
是啊，
是吧？
他听说过那么一个说法，就是说，挪亚咒诅啊，含的儿子迦南，
嗯，哦，
非洲的黑人就是从含生出来的，
嗯，
也都是黑人。不知道是怎么扯进去的，啊，
其实这个对圣经的滥用啊，
嗯，
有很多时候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呢，他可能就是利用这种宗教的狂热，利用宗教的势力啊，甚至是宗教的错谬啊，他达到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嗯，不过这个曼德拉你刚才讲这个故事的话，我倒想起圣经上有这么一个人物，
嗯，
跟曼德拉的经历还有点像了。
哦，
就是那个谁，以撒。
以撒，
那么打井嘛，打井，然后菲利士他们就抢井，他打一口，他们菲利士人就抢一口，反正以撒就让，我第一口井会叫相争嘛，
嗯，
可以是有点像曼德拉年轻的时候啊，
嗯，
争，要斗争，第二口井不是起来就起名叫维迪，
嗯，
结果这个曼德拉不是啊被敌人打起来了，那第三步。这个以撒的井的起名叫什么？宽阔是好像叫什么地方？
对对对，利和伯嘛。
创世纪26章吧，应该是啊。
嗯嗯。
很有意思，这个他躲着躲着，让着让着，发现一个事情，哎，这个敌人跟他本来和好来了。
越让越宽阔了，反而是吧？
对，越让越觉得是让那个敌人看到，哎，怎么好像是跟你同在一样的？
嗯嗯。
啊，这个敌人。他没有斗争，反而以撒可能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第一个人。推着推着，非利士人过来跟他和好了，那这是和平共处啊。曼德拉这个和平很像以撒那个啊，都是因为有一个信仰啊，有信仰。
对对对。
说
起来好像这个宽容啊、饶恕啊。这些东西好像是人类共有的一个道德水准一样，其实真正实行起来是非常难的。嗯，
看起来是很懦弱的，但是这个东西才是最强大的武器。
是是，
啊，这样退，哎，竟然和平了，解决问题，跟我们中国人那种 啊，就是要是不革命，就不能翻身。
对，暴力革命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完全是格格不入啊。
嗯，
当初要是曼德拉研究这个毛战术啊，
嗯，
他要是寻求暴力对抗啊，如果走上这条道路的话，
嗯，
那恐怕南非就要血流成河了。
对，曼德拉就变成另一个丁日成或者什么卡斯特罗。
这暴力革命绝不是人民之福啊。
嗯，
虽然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宗教信仰，也有许许多多的政治理念主张，但是他们对曼德拉应该说都是十分的敬仰啊。
主要说跟曼德拉比一比的话，有好多方面可以比一比啊。
嗯，
从这个出身来讲，就曼德拉是个酋长的儿子，差不多是个小王子啊。
对对对，
主耶稣是个马槽里出生的木匠的儿子，但是主耶稣那是降卑啊，与上帝同尊同荣，最后是被仇敌抓起来，当做罪犯。曼德拉也是当罪犯。
是
主耶稣爱仇敌啊，但是爱的极致了，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说啊，父啊，赦免他们，但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对对，
这曼德拉只是说他出了监狱啊，就不要再有仇恨了，要不然还在
对，不再报复他，
还在这个囚禁之中。那这主耶稣使那些被囚的出监牢，是被压制，被这个罪啊、仇恨啊压制的这自由。以撒曼德拉这是饶恕啊爱的一个榜样的话，那这主耶稣我更是了，是爱的源头啊。
对，
主耶稣这个埋葬凄凄惨惨、孤零零啊，连自己的坟墓都没有。
嗯嗯嗯，
你在曼德拉的国葬啊，在老家很多人都在给他做好坟墓了。就说明礼炮多少响，
是、
啊、这么多国家
三军仪仗队啊，给他护灵啊。
主耶稣这个埋葬的时候，人家给他编个瞎话，复活了，我说他没有，说偷走了。嗯，
为主耶稣鸣不平啊，
心里不平衡。
是啊，
而且这个你像曼德拉的话，他是种族和解啊。
对对，
那是黑白和解，这主耶稣是把我们从黑暗之中带到光明之中啊，就是黑暗国度到光明国度。
曼德拉拆除的是种族隔离之
墙
啊，
主耶稣
拆除的是神和人之间的墙、啊，
对对，成就了和平。曼德拉只是和解制度的一个开创，南非和解的一个开始。
对，
就说南非现在黑人暴力还是不少，抢劫啊，犯罪事件还是不少。
据说。这个现在白人有很多移民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且南非的经济也有些滑坡。
罪人中的国家，它的地上真正的和平，那这是曼德拉，他的路漫漫，
很慢。
但是耶稣是一次做成了，
哎，对对，
天人之间，那是真正和平了。
这个英国首相对他发表的一个评论说，是世界失去了一盏明灯啊，曼德拉充其量就是一盏灯而已。
如果主耶稣是太阳的话，曼德拉就是个太阳能热水器，吸收一些从主来的一些恩典，然后
对对对，
供应别人一下。
对，没有基督的爱与饶恕，没有基督的十字架，也很难成就曼德拉的这一番事业。
这一次这么多国家领导人，好像有一个新闻是说，图大主教带领很多政要在上帝面前是宣誓什么。我们要继承曼德拉的这个道路是什么的？
效法曼德拉
啊！对对对对对。那中国这个领导人可能也去了，也跟着做祷告了。
对对对，
可别回来就忘了。
秃秃主教他在主持这个追悼会的时候，他邀请大家都要起立。起立接受上帝的这个祝福。这个秃秃主教很有意思，他转一个圈啊，那体育场嘛。转一个圈看谁又没起来的，他就点着他们叫他们都起来。
挺有意思。咱们中国也得琢磨琢磨啊，人家的国家怎么就能举办世界杯，怎么会出曼德拉这样的人物啊？那个后面的信仰到底是会给人一种多大的力量啊？这个曼德拉的这个爱的源头、饶恕的源头，也到了时候，好好考察一番的时候了啊！中国这个。
这个图图主教对曼德拉评价说，这是上帝给南非的礼物啊，
上帝给南非
啊，也是南非给世界的礼物。所以世界是可以说是万国来朝啊。
对对对，
能透过这个礼物能真正认识那背后的上帝，那才是我们的福气，是吧。
欢迎弟兄，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再见。
好的，没有曼德拉不要紧，没有上帝可就麻烦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